谢谢卢亚牧师的介绍哈。那既然卢亚牧师介绍我那么多，我想也为卢亚牧师做点事情。我先问一下，今天几号？今年还有多少天？啊，算不出来。
7天。
别人告诉我，卢亚牧师经常提醒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哈。那也是真的，借着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真的能够感恩，因为每一天、每一年都是神带领。那同样，一年就要过去，我们也数算神在过去一年当中神的带领，也寻求神将来带领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他的喜悦。新的一年，那感谢神，今年有机会在圣诞节期间，让我们来到欧洲，来到德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也有一些营会来参与。那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到德国，所以呢。再来以后，我们也有一点点机会来，到附近的这些地方稍微看一下。那德国的确和美国不一样。那来到这里，我看到实际上有很多，因为是圣诞节啊，有很多的Christmas Market 过去以后就非常的这个热闹。那不仅有吃的哈，有玩的，还有看的，真是 Christmas 的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美国呢，我们做法是不一样的哈。那美国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期，一个是感恩节，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然后接下来就是圣诞节。那在这两个节期当中，那美国人的做法就是采购哈，shopping。那 shopping 的话，实际上就是血拼哈。那为什么血拼呢？你看到哈，我们这是商场里面的景象，其实商家为了赚钱，拼命的降价。那客户为了省钱，拼命的花钱啊。那 shopping 为了高兴，然后累得要死。那最后为了停车，其实开车转个不停啊。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的状态，特别在从感恩节到圣诞节啊，就是买东西、买礼物送给人。那并且在现在，特别美国是自由化思潮非常的泛滥。那在近几年哈，在公众的地方，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的 email 或者什么给同事的，都不能提圣诞节，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通常美国人就是见面问候就是 Happy Holidays，就是节日快乐。以前我到美国3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还可以写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这是每个人都写的，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但现在是做不到啊，但是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买了礼物就是要送礼物。其实到了年底，人想到的就是送礼物。那中国人当然也要想到有圣诞大餐，那么有中国的这个超市，那超市里头圣诞肯定有包餐，就是给套餐给你们。你可以去买以后，然后享受这样的大餐。那当然，虽然不能说圣诞节，但是会有 Santa Claus 圣诞老公公啊，在就是小孩子们可能等着圣诞老公公在圣诞节的那一天给他们送礼物过来。那所以现在圣诞节的这个不仅是气氛，人们对圣诞节的认识好像是越来越淡化。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大家都不记得了，再过几年。但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圣诞节对我们是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就圣诞节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样的。每年我们庆祝圣诞节，每年提醒我们圣诞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我心尊主为大"。那我们也是借着圣经几段的经文。也就是和圣诞节有关的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四种不同的反应，对圣诞的反应，我们一同来学习信心的功课。那第一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章8到12节中间跳过几节，然后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分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 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对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那这是圣诞报佳音的一段经文。那这一段所报的佳音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佳音，并且是一位救主就要诞生。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这个佳音，这么大的佳音报给了牧羊人？牧羊人是不是当时有地位的人？是不是有影响的人？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要找到野地里的牧羊人报给他们？为什么不报给那些掌权的有名望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看到底为什么神把这段信息借着天使报给牧羊人。在伯利恒野地里面有一群牧羊人，那牧羊人怎么做呢？他们在晚上，白天看守羊群，但是晚上很寂静的晚上，他们分着金次来看守羊群。所以在他们在野外荒郊野外，是他们有一个很安宁很安静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可以看牧羊人在这时候是他们的心里头有一片安宁，那不像我们城里人，像我们湾区，我们心很乱，因为有好多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有好多思绪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心都满了。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不能接受神所报给我们这大好的信息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牧羊人在野外，首先他们有一个安静的心，那第二个，当天使报给牧羊人的时候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后面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牧羊人有没有问问题？他们就相信，当天使报给他们这么大的信息以后，他们就相信。但是我们会问问题，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的救主要生在马槽里面？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他是救主啊，是王啊，应该去皇宫啊，为什么会在马槽里面？只想真的弄清楚为什么，除非有信，我们才能真正的清楚神的美意。那耶稣他自己也说过，他说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枕头的地方。其实耶稣到世间来，世界没有他的地方，但是他要住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耶稣要住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有一个心境，心里有安宁的时候，耶稣才有可能住进来。若我们心里忙乱，被世界所搅扰，我们没有空位留给耶稣。所以牧羊人在野地里，他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有一个安宁的心，他们有一个敬业的心，在那边有警醒，因为他要一直在那醒着，有看守羊群。那牧羊人有信心，他们听见了，他们就信了，不仅信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他们还去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寻求的心。其实一个消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到我们这儿就截止了，还是说我们知道了就算了？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要看看主要成就的事。 所以他们就去了，也见到了荀家。所以一个心清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能在主面前有寻求的人，就必寻见。从牧羊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天使把这大好的信息传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地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影响，是因为神喜悦心里有空位留给他的人，神喜悦寻求他的人，神喜悦对他有信心的人。这是牧羊人，那这个关乎万民大事的信息，当然就是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救主，他要救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当时我们知道，我们人因为得罪了神，我们不再认识神，我们和神隔绝，活在罪恶当中。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唤醒我们本来被罪所辖制的人性，以至于让我们苏醒过来，他把生命赐给我们。其实人，我们的本性，神造我们的本性不是这样子，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亏缺了神的形象，是因为人犯了罪，人心里都有罪。耶稣来要唤醒我们人性，在我们心里头重新活过来，并且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的人性，人性很多时候就被罪所淹没了。那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哈，是在这个照片呢是在比利时伊普雷小镇上，每年有一个纪念活动哈。那纪念什么呢？是纪念有一次神秘的圣诞节当中的一次停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每年都有纪念，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和法国、英国这样一次世界大战。那战争是无情的，因为在战争把士兵实际上就当成了杀人的武器，然后他们同时要极力要把对方当作随意可杀戮的对象，然后他们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其实对战士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战士战争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让人能够就是为了去消灭对方。所以在战争实际上是让人的这人性实际上非常的扭曲。那然而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当中，1914年的圣诞的晚上，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差不多5个月，因为战争这个炮声隆隆，经过几个月以后还没有停下来。本来德国发动第一次战争的时候，本来想在6个礼拜之内就攻取了巴黎，然后就完了。那士兵战争结束，士兵过圣诞当然也可以回去，没有问题。那另外对方呢，也是认为既然德国进攻，我们也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把他们进攻就是打退，战争可以结束，也能够回家，可以有过圣诞节的时间。但是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个战争实在是太残酷，战争的这个时间是拉得越来越久，以至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双方军队死伤过万。那当时的这个教皇曾经写信给两边这些领袖哈，说你要停战，但是没有人回应响应，都遭到了拒绝。那就在这种情况下，1914年圣诞节就来临了。那在圣诞节之前几天还是炮声隆隆，那还是战声这个强烈的激烈的战争当中。但是呢，因为到了冬天，他们要预备下一波的进攻，所以他们只能就说在这个时候修筑战壕，然后希望能够冬天这个恶劣环境过去以后，能够再开始战争，然后去赢得对方。所以在这个圣诞节那天晚上，实际上是战争的炮火还真是就停下来了，因为大家都希望能过一个圣诞节。但是这是在战场上，那虽然是圣诞节， 虽然是那一夜是非常的安静安宁，但是谁都不知道对方会要发生什么，因为也许在这个时候对方就攻过来，所以他们也是防守的非常的严，在他们的战壕当中实际上也就隔几十米的这个距离，那一块实际上是称为无人区，其实也是死亡区，那任何人露头出去都会被对方开枪射伤。那实际上他们在他们的无人区里头，其实有好多这个战士就被射伤在那个无人区里面。就在这样一个晚上，那他们这些战士就思念在家乡的这样一个生活，圣诞节他们以前过圣诞节，所以他们思想在家那种温暖的环境，然后呢在德国的这个战壕里面就突然传出来他们唱圣诞的歌曲，他们唱的好像就是圣诞夜，据说是这样的，对，据记载。那么唱完以后，军方那个英方那边以为是在诈骗，然后后来听了听以后感觉好像还可以，虽然他们词是听不懂，但是呢声音肯定听得懂，所以他们也就用圣诞歌曲来回应他们。那结果双方就用圣诞歌曲，你就是彼此这样的你就是你回我应，然后进行了好长的时间，那气氛越来的越热烈。然后就在那时候，有的士兵就蠢蠢欲动，从战壕里面爬出来，要到对方去，很危险的。但是呢，当士兵爬出来以后，其实后来没有人开枪，他们也互相喊着说：“你们不要开枪，我们也不要开枪，都不要开枪。”结果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双方士兵然后就走出战壕了。的确没有拿着枪走出战壕，结果他们就走到一起去了。走到一起去，并且握手，然后商量好了说：“我们今天要停战一天，因着圣诞节的原因。”其实战士在战场上就是要战斗，就是要战争，但是在这一天，因着圣诞节，他们那种从内心的人性其实得到了释放。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双方本来是敌人，但他们却能够彼此互相送礼物。他们拿出自己的香烟糖果，然后彼此来分享。不但如此，能够他们在那一天白天，到了白天以后，他们都出来，然后就是还组织了一场在战地上，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日子里头足球赛。虽然用的足球不是真正的足球，可能是一什么桶啊，然后踢来踢去，然后他们用的这个门实际上是就是他们挖战壕用的铁锹当做球门，实际上真的就是当人的人性被苏醒以后，实际上是美好就会显明出来。但当人的人性被罪所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行出来的就是恶，彼此的恨，彼此的厮杀。所以这是在1914年，他们士兵出来以后照了一个合影，有德军、英军和法军在上面，在无人区照了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是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啊，我是从网上找到这个照片。那现在呢，实际上也在他们停战的那个地方，在比利时这个小镇上面还立了一个十字架，其实上面写着这个1914年圣诞节停火的一个纪念。那这个停火当然是非常短暂的时间，也就有的记载是48个钟头，有的记载可能是多了几天啊。那最后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本位，因为他们是在战场上，又重新成为杀人武器的这种状态。那圣诞节给他们带来一个短暂的停战，唤醒了这些士兵当中本来他们就有的这个人性。但我们知道，只有人性真正的被唤醒、被呼唤，和平才能够来到世界。那神已经应许，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要真正的把每一个人人心里头本来的人性，神创造人的有神形象的人性呼唤、呼醒，以及让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重新和神和好。所以在圣诞也就是有这样的颂歌，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地上平安，为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是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能够认识他，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牧羊人他们在这里面给我们展现的，实际上他们有安静的心。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心是不是安静等候神的话？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心里头有没有安静的心等候神要让我们所行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世上因着工作，因着家庭，因着各样的环境，我们心里头忙乱，以至于把神给忘掉。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想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读经读不懂，祷告没有力量，也许我们的心就被这个世界所积满。我们应该反省，我们应该为主留个空位，让他住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我们。那第二段经文我想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六节。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
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
那这里记载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来朝拜耶稣。那从东方来，我们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去问以色列的王，要生下来降下生下来生下来以色列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那我想也是问一个问题啊，这些外邦的博士，有谁告诉他们以色列的王要叫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不用去猜。但是有另外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哈。这里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一颗星，那这个星带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这颗星后来我们看到，实际上就停在那儿看不见了啊。那所以他们到那儿就去问西律，因为西律是统治犹太地的王，那王生下来应该和王有关系哈。所以他们就去问，结果问到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以后，他们就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们在犹太的伯利恒。那当这些人听到这几个博士问话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以前不知道。所以在犹太在耶路撒冷的人，包括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所听到的耶稣降生的福音是从几个外邦人来的，有意思吗？为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因为他们听到以后就开始惧怕。显然，当然天使给这个牧羊人报了佳音，也许还没有传到他们，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从这几个博士告诉他们的，他们才知道。其实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以后下面我们也会可以看到，因为救恩实际上给我们世人的，这个大好的消息是给世人的。那神通过各样的途径告诉这些博士，犹太人的王要出生了，然后他们看到这个星，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一位犹太人的王。当然他们可能不懂圣经，也不一定看过圣经，他们不知道圣在哪儿， 但是技术知道，文士知道，因为他们懂啊，他们熟啊。从这上面你也看到，他们是熟悉旧约的圣经，也熟悉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些博士，他们这个历尽千辛万苦，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一心一意就是来找这个犹太人的王。他们找这个王是真心的来找这个王，因为很辛苦的到这边来，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去找，只是跟着这个心过来。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找这个王，他们不辞劳苦，他们有真心的寻求，因为他们有诚心的朝拜。因为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礼物都已经带好了，三件礼物。所以有人就感觉三件礼物可能是三个人带的，当然圣经上没这么讲啊。但是带了黄金、沉香、没药，用来朝拜这一个君王。所以他们是诚心要来，一定要找到这个君王的。他们把他们最好的献给君王，然后并且他们顺服主的指示。因为当他们问到希律王的时候，希律心里就有邪念了，因为犹太人的王来对他是一个挑战，所以他就告诉他们，你可以去，文士已经告诉应该在那，但是你们看完以后要回来告诉我，因为他要有恶意在上面。但是神当他们找到这个耶稣圣经之后，神指示他们不要照原路回去，那他们是顺服神的旨意，那他们就没有回到希律那边去，然后就离开回到自己的地方。那刚才讲到这些祭司和文士，对他们来讲，那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万民的信息，弥赛亚犹太人的王来临的信息，实际上从就是他们要素常所盼望的信息。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旧约的预言，他们也恰恰知道如犹太人的王降到世上是要应验旧约所预言弥赛亚的这个到来，他们清楚，但是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这是不仅他们刚才我们是读到这个从弥迦书里头的预言，当在另外的书预言就先知书里头，同样有很多的预言，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并且不仅知道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并且他们知道生来是要救那些被藐视的这个被轻看的人，受过痛苦的人要得着荣耀，神的荣耀要引导他们，并且要救那些行走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大光照耀他们。其实这些我是把第一节第二节放在后面，因为神来到的目的是要拯救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其实同时也是拯救我们这些被罪恶所掳的外邦人。所以这些人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是预言弥撒亚的这个到来，但是他们是无心的人。这里头包括希律，包括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包括祭司长和文士。其实希律他也信了，为什么他信呢？因为他害怕了，他相信这个王对他来是有挑战的，只不过他是不愿意接受犹太人的这个王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的王位就保住了，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害怕。那他害怕就算了，因为是外邦人，是罗马的这个统治者在那边。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和祭司长，他们为什么害怕呢？他们有头脑的知识，知道圣经的预言，并且从他们害怕，他们实际上心里头也相信这个博士所告诉他们的信息是真的，因为他们害怕了。那他们没有心去寻求他，因为他们心被世界所蒙蔽了，他们的心被世界所填满了。因为从祭司长和文士来看， 他们是有地位的，只是有权利的，有利益的，因为他们有传统，有偏见。为什么他们有权利有地位？因为罗马统治犹太地，实际上罗马只是这个政治上的管理，但是在宗教上，这些文士、这些祭司，他们是犹太人的头，他们说了算，他们有公会。其实从某个角度，他们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执政者，但是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或者说在罗马人的奴役之下，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统治者，或者是犹太人的王，他们有权利在那个地方。当耶稣来到世上，真正的犹太人王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惧怕他们要失掉他们所拥有的这些，他们有利益。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其实他们在位，实际上他们有经济利益，就是在那边。所以呢，他们从传统上，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王是他们所定义的王。当以色列的王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要生在马槽里头的王，或者是一个很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的王。那他们的偏见，也就是他们内心的这种罪恶的辖制，其实影响了他们去追求、去寻找、寻求圣经所预言的弥撒亚的到来。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又不是祭司，也不是文士，但是他们也害怕。那为什么？因为当时希律执政的时候，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其实他虽然是一个恶王，是一个不好的执政者，但是他也想尽办法要制造一些改善民生的策略。那实际上当时可能那些人的生活也挺安逸的，所以当一个王来的时候，对于在和另外一个王肯定有交战，肯定有这个战争，他们害怕战乱，也许因为战乱影响他们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也清楚，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实际上是那位弥赛亚，他是他们自己的王。但是他们为了短暂的属世界的这些看上去是利益，宁愿被奴役下，然后过一个有瑕疵的生活。当真的王来到的时候，真的王能带领他们走出这些奴役、被奴役的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寻求，因为他们看到短暂的利益，短暂的这个世上的短暂，却没有追求神要应验他们给他们的真正的王在他们心里。所以因为这些，他们丧失了从那应许所赐给他们的永恒的盼望，他们还愿意活在自以为是自由，但是被别人控制，自以为自己是安逸的，但是心里头却不一定有真平安，因为他们是在罗马人希律的控制和掌握之下。那实际在这些人当中，看上去好像也许犹太人的官文士是拦阻他们去寻找耶稣的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是呢，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也有去寻找耶稣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我们都很清楚，他是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官，有身份有地位，他主动去找耶稣，虽然去暗暗的找耶稣。当他找到耶稣以后，他讲一些对耶稣的认识，那耶稣转过来告诉他要人要重生，所以耶稣回答他，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回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还不明白这事吗？还不明白什么事呢？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旧约的预言 应验了吗？还不明白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成为以色列人的主。对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问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旨意吗？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得着极大的救恩，那神让我们得着极大的救恩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目的，我们真的明白吗？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求神告诉我们，既然神把这样大好的福音告诉了我们，我们也得到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我们应当怎样行来讨神的喜悦，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真明白吗？我相信我们明白，也相信弟兄姐妹一直在追求。所以今年马上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开始，只有每一年立志，我们有一个志向，我们新的一年不一样，新的一年更要容神一人，蒙神的喜悦，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从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救恩是公平的。那对犹太人来讲，虽然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因为这是神借着犹太把救恩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得着救恩必须要接受才能够得着。同样的，对外邦人，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救恩，实际上也是关乎我们的，这个救恩也是给我们的，同样我们得到救恩也必须愿意接受才可以得着。所以得着救恩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相信接受神所赐我们这个宝贵的救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因为无论何人，我之所以和神的关系隔绝，就是因为罪，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也是一样，世人都犯了罪，他没有说某一个民族的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2000年前的圣诞的那一天，天使所报的佳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关乎万民大好的信息所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在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有关玛利亚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我们还是读一段这段经文好吗？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夫家，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你
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神借着天使所要玛利亚所做的，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在以色列犹太的文化社会当中，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怀孕生子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羞辱，不仅会遭到家庭的羞辱，那对他来讲，他也许配给约瑟，也可能遭受到未婚夫的羞辱，可能会休掉他，甚至有的可能会丧掉生命，因为会用石头打死，因为这是犯奸淫的，是不能接受的。那当天使向玛利亚讲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她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挑战的事情我们可能感觉非常的惧怕，但是她后面她反复思想这句问话是什么意思，到底神要她做什么。其实挑战是很害怕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不问神的话，不想知道神要让我们做什么的话，那是更加的惧怕。但是玛利亚在这里面，我感觉她玛利亚是有信心的，她面临这么大的挑战，她的回答是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我的身上。”玛利亚有信心，她这个信心，第一，信神是说的话没错的；第二，她愿意顺服神，她有这样的信心；第三，是她的相信。我们也可以想到，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可以想，亚伯拉罕当时所信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亚伯拉罕经历的挑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要献他的儿子为祭，但是他就带着儿子去献这个祭，因为他有信心，他相信献祭他的儿子还会复活。那在这里面，玛利亚的挑战实际上刚才讲的，实际上有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因为童女如果有怀孕的话，可能是就被有可能被石头打死，因为在圣经里头也看到有这种做法。那他有信心，他听到天使对他所讲的以后，他相信自己不会死，这是我的体会，这是必定的，因为神说你要生子，所以他要生子，他相信神说的话不落空，所以他后面又向神求到底怎么回事，他还没有出嫁，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神就告诉他是圣灵要借着你怀孕生子，那圣者要从他出来。我们感谢神，当他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所可能面对的羞辱，可能面对的挑战或者生性命，他都愿意承担，因为神要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在我身上成就神的旨意。”那玛利亚的信心实际上是他有一个信心的品格在他身上。那为什么在这时候天使给他讲这样的话，他会一步一步的能够去就是顺服神要在身上所成就的。在圣经里头有好几次的记载，玛利亚听到以后反复思想这些事情。那在后面刚才这个第二章第十九节，当牧羊人去寻到了圣经的时候，也传开把天使给他所讲的话传开的时候，玛利亚看到这些牧羊人来寻找这个降世的耶稣，他当时可能不完全的清楚这个婴孩神要 是到底是谁要怎么使用，但是呢他就把这些事牢牢的记在心里反复思想。那到后来也有好多事，有几次记得他都珍惜的记在心里头。这是在耶稣十二岁在圣殿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事情，他珍惜的记在这里头。那我们还记得在有一次迦拿婚宴的时候，水变酒，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玛利亚同样的，她把这个事情牢牢的记在心里。其实玛利亚的信心不是一天所成就的，而她这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追求，她对神的敬畏，所以她有这种反复思考。她不是听到挑战以后去拒绝，她听到挑战以后，她是思想这个挑战到底是什么。我们服侍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很多挑战，不仅是服侍神经历挑战，也许在世上也经历很多的挑战。当我们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回避呢，还是询问神？我们是躲避这些挑战，还是神说既然神把这些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神要做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寻求的这样一个心意？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榜样，因为她的信心有一个品格在她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像玛利亚这样信心的品格，当神要让我们做一些对于我们是极大挑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寻求神，不要拒绝，神必带领我们，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怎样行。那实际上在这个世界，现今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在社会上面。其实像美国近几年来，其实真是突然的就变得，其实就是像指数性的这样的，从一个像我30年前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对这个基督信仰，并且对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有一点保守的这种感觉，但现在自由猖獗，凡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并且在现在特别在美国同性恋也在这几年，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因着舆论界包括这个社会上一切的这些都是一面倒的在推动并且来这个宣扬这些极端扭曲的这种思潮。那我们在弯曲，我们经常说弯曲背右的时代，那我们弯曲真是弯曲背右的时代。其实在弯曲是这种这个自由的这个 liberal 的这种这个也可以说是发源地，也可以说是最盛行的地方。那比如说旧金山，我们知道是非常自由，这个自由化的地方。那现在不仅是旧金山自由化，包括也整个美国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你如果你要说有这个有关基督信仰的这些言论，都会受到抨击。但是如果你要讲到同性恋、自由、这个毒品合法化，这些好像这次大众媒体也这样宣扬，你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盐是光，当你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挑战？那后我这几天也从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本以为欧洲是一个比美国要好一点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也发现欧洲也是非自由化非常的盛行，那实际上也是就是很自由，自由派已经占了这个主导地位，虽然真是真的在心里头这个认可自由的人并不一定是多数，但是这个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当在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就是在经历这些挑战的时候 耶稣基督还仍然在我们心里做工。那我们有一个最在一个月前有一个事情在我们湾区发生了啊，这事情是发生在湾区的伯克利大学。那伯克利大学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的名校，好多人都想方设法能够考取在那边能够学习。那的确也是在美国排名现在第十几位的这样一个好的学校，但是在美国的学校当中也可能是最离谱当中的一个学府。那在这个学校里头有一位华人的孩子，他叫伊萨贝拉丘，实际上就是他的家就在湾区。那他考取了这个伯克利学校，并且非常的优秀，到那儿以后就在这个学生会里头去参与学生会的这种工作。那也就在一个月前伯克利大学学生会要投票为了一个事件，就是有关同性恋的认可的这样一个票，要投票表决。那在这个时候一个信他是信主的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投票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投同意或反对大家都无可指责，因为这是他的自由，是宪法所赋予人的自由。但是在湾区那样自由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实际上不是这样。如果你是反对同性恋，你会招致多人的抨击；如果你是同意同性恋，可能你什么事情就没有。那对他来讲，投票有两个选择，那投同意那个票，那个法案很容易，投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后果，但是对他来讲可能他就有一生的不平安，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可以选择那个投票，但是呢他也可以投反对，很难投反对票，因为这个实在是那个环境下面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投完反对票他会心里头有平安。如何选择？如果是你我的话，如何选择？这个女孩子在一个月前做的一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并且有这个媒体的采访。因为她在那件事情当中她说她是基督徒，因为他确实相信某些行为和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是与真理相抵触的。他相信上帝从一开始就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将婚姻定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对他来说，他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去默默地同意他的错误选择，即使他认为是罪的。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并不是说因为你是罪人我爱你，因为神爱世人，但他爱你是让我们改变。所以当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其实不是没有原则的去爱，是因为神给我们爱。我们爱的原因是让他们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他们也因着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讲这句话一点不错，他说你是同性恋，我还可以爱你，这个以神的爱来爱你，但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你认为最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他在这个立场上，他投了一个，实际上是投了一个弃权票，就说没有参加那个投票。就是这样，其实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学校的学生会就让他要下台。那很多人就感觉他就是这个做法是错的，但是也受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弟兄姐妹的支持。因为好多弟兄姐妹因着他留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这样的挑战下面，能够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能够 用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方式，能在世上释然释光，能把基督信仰能够表明出来。我们都非常的支持他，有人就联名写信来支持他。他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尊主为大。我们遇到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退却？当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我们还不还愿意尊主为大？其实从今天我们借着圣诞节分享圣诞节这几段经文，那从不同人的反应上面，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尊主为大。我们要尊主为大，首先我们心里头要有空位空处给耶稣。如果我们被世界所挤满，被世界所这个掳去，我们就没有地方让耶稣住在我们心中。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住在我们心中，他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殿，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荣耀他。我们必须要以供述留为主，必须有在神面前能够安静，随时能够在神面前有和神好的关系，能够寻求神，追求神。另外一个，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神那里来的，并我们信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赎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持守自己的信仰，其实我们一生就是枉然的。因为2000年前借着天使所传给世人大好的信息，就是要拯救我们，就是要唤醒我们，把我们原本的神创造我们的价值重新找出来，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有耶稣神的形象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跟随一生跟随主，并我们也要有舍己的心。因为如果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把我们当作自己的神，以我们为主，没有真正的让耶稣基督为主的话，我们很难做到以神为大。所以我们舍己是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大，让神的荣耀能真真正正的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全人的献给主，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有心里有空位为主吗？我们愿意跟随他持守我们的信仰吗？既然我们得着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全人献上？因为我们是救回来的，不是我们靠我们的本领而得到的，是完完全全因着恩典。我们把自己献上，才能够真正经历到神的恩典，让他改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虽然我们献上的不一定完全，但是神会让我们完全，神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向他俯身，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进入圣诞的时候，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就是那从创世以来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本来是在罪中，我们本来会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神，你没有离弃我，你没有舍弃我，你却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宝贵的救赎。你借着天使和传给牧羊人大好的信息，你借着玛利亚在我们在那个时候，她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仆人，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就是因为2000年前圣诞所带给我们的。 因为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一生愿意立志来跟随你，让我们一生愿意来持守你在我们当中所要我们持守的，就是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心中伟大，让我们尊主伟大，也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也为着我们马哈姆的这个团契，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这个团契也就是因着你奇妙的救赎，我们走到一起来，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彼此的建立，就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服事，也正是借着弟兄姐妹的服事，你福音的大能能够从这里传开，能够拯救更多的人，因为这是大好的信息。也愿神你赐福我们在座当中的，也许还没有接受你做他们救主的，也说神愿着借着圣诞这些纪念的这些活动，让他们也真正的认识圣诞的真意，也真是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这一位救主，让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能够把我们拯救出来。谢谢神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让我们这样一起的来分享，愿神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全人完全奉献在主你的面前，为主所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